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的神学补给站，谢婷老师要继续带领我们查考以西结书的第八章。上回谢婷老师约略的提到了以西结在第八章所看到的第一幕的意象，今天要继续谈第二、第三、第四幕的意象，以色列拜偶像的腐败光景，以及神的愤怒与痛心。
在先知以西结所处的动荡时期，神的缺席与神的同在互相激荡着。在动荡时期，神给人的盼望是什么？请听谢挺博士以西结书研经，动荡中的盼望。
有一个考古学家在Arizona， 这个 University of Arizona， 他叫做 William Deaver， 他写过一本书叫做 Did God Have a Wife？ 神有妻子吗？那如果我问大家这个问题，大家的回应是什么呢？神有妻子吗？我的意思不是新约那个耶稣跟心腹的关系啊，我的意思是在旧约当中，神有没有一位妻子？大家不敢说对吗？没关系。这个答案呢是 yes and no。 no 是因为正统的以色列信仰当中，在先知所宣扬的宣告的这个信仰当中是独神论，神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他怎么会有妻子呢？但是在民间宗教的角度，我们看到当时是有人把耶和华给他一个妻子一起来敬拜他，因为在人间是有夫妻的关系，如果人是按着人的形象造神的话，他们认为神不应该是单身的，神是应该有妻子的。这个是在西乃北面的地方发现的一个考古的一段 inscription 啊，碑文上面呢就是用古希伯来文呢写了一句祝福的话语 May you be blessed by Yahweh and his Asherah， 中文翻译呢就是愿耶和华与他的亚施拉赐福你，耶和华与他的亚施拉。民间宗教是把耶和华是有敬拜他，但是不只是敬拜他，也敬拜亚施拉，把亚施拉看成是耶和华的妻子，这样子一对夫妻的来敬拜。如果我们看民数记第六章，讲到大祭司的祷告，一开始呢是讲到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但是在民间的宗教是愿耶和华与他的亚施拉赐福于你。我们再看另外一幅亚施拉的图像是这样子，有机会在以色列但这个地方，也就是北部的地方这是我照的一张像我看到一个祭坛用石头做的，在这个祭坛上面呢，我们看到有两块石头，一大一小，有看到吗？这个大石头呢就是代表这个大神，有可能是耶和华，而旁边这个小一点的石头呢，你们猜会是谁呢？是这个大石头的妻子，有可能是耶和华跟他的亚施拉一对夫妻这样子来拜。在以色列的南部 Arad 这个地方，考古学家有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圣殿，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两块石头，一块大一块小一点，同样这块大一点的石头是代表耶和华，小一点呢是代表他的妻子。所以从民间宗教的角度，我们看到当时的确有人是拜 亚士拉的，并且把它配给耶和华，用人的方式来敬拜神。第一幕的偶像，我们看到是以拜别神为保护以色列的方式，就是这个方向是朝北，北面是敌人来的地方。当北面放一座偶像的时候呢，代表这个偶像是为了要保护圣殿，保护以色列的。但是这个偶像出现在圣殿的外面门口，是惹耶和华的愤怒跟他的嫉妒。什么是现代的祭血的偶像，或者是触动主怒的偶像呢？是否是哪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或者是政权，或者是一个权柄人物呢？那教会真正敬拜的到底是耶和华，还是带引号的耶和华和他的亚士拉呢？那这个亚士拉会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有个现象，会崇拜名目，会吗？或者是名嘴，或者是某位长老，或者是奉献最多的那一位人，或者是带领敬拜的这个人。那任何取代神荣耀的，其实都是惹神愤怒跟嫉妒的。在这次我飞来台北的时候，我有提到是有很严重的气流。每次有气流的时候呢，我都要祷告，谁可以保护我们？是钱财吗？是某人吗？还是某种势力？耶和华是真正的保护者。犹大把这个守卫的这个位置圣殿的门口放了一个偶像，认为说这个偶像可以保护他们，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才是他们真正的保护者。第一幕的转折，第六节，他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这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幕7-13节，这第二幕的拜偶像的地点是在圣殿的里面，刚才是在这个门口，圣殿的门口，那现在呢是进入里面。那拜的这个对象呢是爬物跟可憎的走兽。第七节，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在这边我们看到有几个以内呢，有几个，有，因为中文都是用不同的翻译，有见，有谁知，在原文 he 内呢是出现三次，也代表这个震惊呢是非常震惊的，对吗？不敢相信，一幕一幕更进去这个圣殿里面，一幕比一幕更加的震惊。在第十节讲到，他进去最里面一看，四面这个墙上呢都是画着各样的爬虫。那如果我们熟悉旧约的律法，在利未记11章有讲到哪一些动物是洁净的，哪一些是不洁净的。爬虫是属于不洁净的动物，这些爬虫不是说走在地上的那种爬虫，而是这种 reptiles 像蚯蚓这些爬虫，像蛇这一类的爬虫。可憎的走兽就是不洁净的走兽。那我们看一看这个字，就是四面，在原文呢它这个意思呢是周围。我们看看这个字啊，重复了两次，周围周围都是这个画像。我们看看这个字的形状像什么，特别是第一个字母 saviv saviv， 那个第一个字 samek， 样子像什么？像爬虫的尾巴，像不像？这两个字第一个字母，爬虫的尾巴，这个是用这个字母来代表以西结当时所看到的意象，全部这个圣殿里面的周围都是这样子，这样子各种各样爬虫的尾巴围绕着圣殿。 敬拜的人是谁呢？十一节，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70个长老我们很熟悉，早在摩西的时代，神就让他拣选70个长老，用帮助他来治理百姓。所以70个长老可以说是当时属灵的领袖。如果当时属灵的领袖都是在拜不洁净的这些动物，那何况是百姓呢？而当中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在其中，代表说这个人是以西结所认识的，他在异象中看的啊，看到这70个人当中有一个是他认识的，想象他一定是非常的震惊。12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这些长老他们质疑神的全知，说耶和华看不见，也就是说神看不见就不知道他们正在拜这些不洁净的动物。同时他们也质疑神的全在，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但是讽刺的地方呢，就是神常常对以西结说，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神看见，神也全知全在。在这第二幕的偶像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些长老们是拜不洁净的动物，违法神的律法，并且他们有一个错误的神观，就是认为神看不见，神离弃了这地。而事实上，刚才我所说的就是神看见，神讲话，并且神同在。在以赛亚书的49章14到16节，当时的人也是以为耶和华离弃了他们，因为他们是处在被掳的情境当中。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但是神回应他们，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在以赛亚书第二个部分，神交替着用父亲的形象，有时候用母亲的形象来对以色列说话。在这里神是用一个母亲的形象来告诉被掳中的以色列人，神不会忘记他们。我们也看到，当以色列人说啊，这些长老们说神看不见，神离弃他们的时候，他们是用他们现实所处的一个环境来衡量神是否与他们同在。我们是否也会有相同错误的神观呢？当我们失业的时候，当我们婚姻出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有疾病的时候，我们会否怀疑神是否与我们同在？在昨天晚上庄牧师的信息当中，他有提到约瑟的故事。我们看到约瑟在极度的人生低处，在狱中，但是耶和华却与他同在，不是吗？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环境来衡量神是否与我们同在。另外就是诗篇的作者，比如说诗篇22篇第1节，大卫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我们看到诗人会有经历神离弃的时候，但是不代表这个就给他们一个借口要拜别神。13节，他又说，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那这个行呢，是正在进行的。所以一幕一幕的偶像敬拜呢，都是正在进行的。第3幕是在14到15节，地点是在外院朝北的门口。那这个偶像呢，是达摩斯。我们来看经文14节，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达摩斯哭泣。谁是达摩斯呢？达摩斯是巴比伦的一位神。在巴比伦的神话故事当中，讲到达摩斯跟以实他，以实他是他的女朋友，也是他的妻子。达摩斯是一个农业神，他是每年在夏天干旱的时候他死去，然后到春天降雨的时候他又活起来， 每年都是如此。如果大家记性好的话，或者大家可以看你的经文，第八章的意象是发生在哪一个月？几月？六月是什么样的季节？夏天。我从2014年每年都有机会来台湾，有时候台中、台南、高雄都去过，然后每一次都是12月来啊，因为学校结束之后才能来。我在台湾其实买了2件大衣啊，因为台湾比香港还要冷，每次带衣服都带不够。然后每次回去美国呢，都跟我的朋友说我很喜欢台湾，然后他们每次呢就回一句，他说因为你没有在夏天来。结果去年6月我第一次夏天来，领教了台湾的夏天。其实跟香港差不多了，就是很湿很热，真的不是很习惯。夏天在以色列，在整个中东呢，其实是一个干旱的季节。在夏天的时候呢，是一个农作物不能随意的生长的一个季节，所以当时的人敬拜达摩斯的方式就是妇女哭泣，用他们的泪水来刺激达摩斯可以重生，不要死去，因为他的死就代表农作业的死。所以我们看到妇女为达摩斯哭泣是一种敬拜外邦神的方式。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日历，这个是有点复杂，就是希伯来的这个日历当中呢，它是分两种算法，两种名称。在贝鲁前呢，比如说这个叫亚比月，贝鲁后呢，同一个月呢就叫做尼撒月。我们不需要背这个哈，但是这个我们现在明白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是3到4月。那我们看看贝鲁之后，希伯来的这个日历当中的6、7月是什么呢？叫什么呢？就是达摩斯。所以我们看到敬拜达摩斯这样的一个神明已经进入以色列的文化了，变成希伯来的日历6、7月的时间就叫做达摩斯月。以色列的妇女在拜达摩斯神，是一位巴比伦神，然后呢意思就是他们在向外面强盛的力量下拜。我们看到当我们向外在的势力下拜的时候，就好像这些妇女们用哭泣来敬拜达摩斯一样。其实这每一幕神都看得非常清楚，可惜的是百姓却不知道。15节，我们继续看下去，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大可憎的事。我们现在进入第4幕拜偶像的情形，就是第16节，地点是在圣殿的内院，这个是圣殿的最里面了，而敬拜的对象呢是太阳。16节说，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在这里这25个人是谁呢？他们应该是祭司，因为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内院，那祭司也是当时属灵跟宗教的领袖。这些祭司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也就是拜太阳，其实并不只是拜这个光体，而是拜太阳神。这幅图画呢，坐着的这一位就是太阳神。在巴比伦的信仰当中，他是一位公义的神。在这里我们看到祭司拜，犹大的祭司拜巴比伦的太阳神，他们可能相信说公义是从巴比伦的太阳神而来。如果是这样，这是一件多么讽刺的事。到底真正的公义在哪里呢？贝鲁是否是因为神的不义呢？之前我也提过，不是因为神的不义，而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义。但是以色列人却不自知而错怪神，并且以此以神的离弃为借口 来敬拜别神。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当时拜偶像的人是用自己的自主权去决定谁才是最有势力的神。这也是刚才曾老师提到的这一个亚当的这个罪，自己要做神。我们看到这四幕拜偶像的画面，第一幕是一个偶像，惹主怒的偶像，第二幕是敬拜不洁净的爬物，第三幕呢是拜达摩斯神，第四幕呢是拜太阳神。当我们看这四幕的时候，它其实是代表，象征性的代表所有敬拜，错误敬拜的方式。这些偶像当中有动物，有人，也有天体。在这四幕拜偶像的画面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敬拜者有以色列的长老，有妇女，有祭司，有男，有女。敬拜的对象有祭邪的偶像、男神、动物、天上的光体。敬拜的地点，内院门口、院门口、外院朝北的门口、圣殿的内院。当我们看到这四幕拜偶像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它是代表当时犹大拜偶像的全面性。四代表全面，神荣耀的，神的荣耀的缺席，是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那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当圣洁遇见非圣洁，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圣洁是不可能跟非圣洁同在一处的，所以这个非圣洁呢，就逼着圣洁要离开他。这个就是当时所发生的事。神无法跟偶像同住，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信徒的身体都是圣灵的殿，如果我们要经历神的同在，我们要驱除我们心里的偶像。神荣耀的缺席是因为百姓在圣殿拜偶像，而偶像呢是多方面的，有心里面的，有外在的，有外在的势力，有拜外在更强盛的国家，像巴比伦。在教会当中也有人敬拜牧师，有人敬拜带领敬拜者，有人敬拜钱财跟势力。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讲到，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可能成为我们今生拜偶像的试探。在台湾有许许多多的庙宇、佛像，有许多不同的政治人物，也有相信有不少名目。在教会里面有各式各样敬拜的方式。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敬拜神吗？还是敬拜自己？敬拜自己的这个 ego， 自己的意见才是对的。那服侍的人是否是喜欢自己站在讲台上的这个形象？是否是在数算自己有多少个粉丝？而当神赐给我们意象的时候，这个意象会否也成为我们的偶像呢？教会真正敬拜的是神吗？偶像可以存在，是有形无形的。那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敏感度来察觉我们今天所敬拜的是谁呢？最后的结果是七到十八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此行这可憎的事，还算为小吗？他们在这地变形强暴，再三惹我发怒。”和本漏了这个翻译，就是看啊，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浅。我们不太清楚手拿枝条举向鼻前真正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看了许多的解经书，也是没有一个完全的答案。在这里也是提醒我们，解经也是需要谦卑，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每一节的意思。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当时不只是拜偶像，他们也在遍地行强暴，惹神的发怒。所以十八节神说，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随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接着在第九章，在异象当中，以西结就看到神的天使杀戮了这些拜偶像的人。 从长老开始，因为这70个长老是在拜爬虫的。那现在在座的长老会否震惊害怕呢？我想也包括神学院的老师吧。第十章的时候，神的荣耀呢，就是离开了这个圣殿。在18节当中，我们看到神的缺席是因为人拜偶像。我们也看到神有时是会顾惜的，有时是不会顾惜的。在约拿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4章11节，这边讲的神对约拿说，尼尼微城左手不分右手的人有12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个爱惜就是跟这边18节的顾惜是同一个字。我们看到当人悔改的时候，神是会顾惜会爱惜的，但是当人不悔改的时候呢，神这边说，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我们是否想经历神荣耀的同在？你想不想经历神荣耀的同在？好像没有很多人想。你想，你是否想经历神荣耀的同在？如果想的话，我们要记得圣洁的神跟偶像是不能共存的。我们就需要操练有圣洁的思想、圣洁的行为，从自己开始，从自己的思想开始，从个人远离偶像开始，来影响这整个大环境的转化。所以今天主要的这个信息就是清除偶像，显神荣耀。因为圣洁的神不能跟偶像同住，也盼望我们借着今天以西结书的8章，再次的审查我们的内心，来看是否有偶像，让神的荣耀可以住在我们当中。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继续我们一块来听星星音乐事工的诗歌，歌名是《我将你铭刻在掌上》。
夫人也能忘记他稚嫩的婴孩，或有忘记，我却不忘记你。夫人也能忘记他稚嫩的婴孩，我又忘记，我却不忘记你。看那，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长远长在我眼前。看那，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我爱你，你可知道？
是的，神从未忘记我们。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是芳华，我们下回见。
却